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15-20。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为了拯救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死里复活，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今天你用复活升到天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你没有撇下我们，也没有丢弃我们，你赐下圣灵给我们。圣灵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启示我们，使我们真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今天蒙主的拯救都是出于你的恩典，谢谢你帮助我们来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知道这就是永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圣灵，也不渴慕认识你。今天我们谦卑的祈求你向我们每个人启示关于自己全部的真理，让我们真认识你。当我们传讲你的时候，求你临格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在我们的中间，满足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你的渴慕。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用你的同在充满我们，用圣灵的能力来覆庇我们，用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好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能够得到圣灵全备的祝福。让我们来赞美你，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从这周开始，我们连续要六七周要讲关于圣灵的真理。圣灵的真理，我们要做教会的工作，要服侍人，不能没有圣灵，不能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恩膏就没有办法来服侍。我们不能在肉体里活着，也不能靠肉体服侍，我们必须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圣灵。使徒行传1:8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说圣灵必降临到你们身上，圣灵降临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是可能的会得着，而是怎么呢？一定会得着，一定会得着，那是确定无疑的，确定无疑的。你会得着什么？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一旦得着圣灵，你就会圣灵的能力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他就会来改变你的生命，就来祝福你的生命。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好像枯干了一样，为什么没有活力吗？ 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复兴吗？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教会。你知道一个没有圣灵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信徒，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总是每天就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基督徒。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教会。为什么没有生命？为什么没有活力？是因为里面没有灵，没有圣灵。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圣灵。使徒行传19:1-7，那里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语言，一共约12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跟这以弗所的圣徒门徒一样，他们虽然也信了主，也受了洗，但是没有领受什么圣灵，没有圣灵，没有认识圣灵，甚至没有听见过说圣灵。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不认识圣灵。为什么不圣灵认识圣灵呢？因为我们不看重圣灵，不看重圣灵，我们也不很少传讲圣灵的工作，传讲圣灵的工作。其实如果没有认识圣灵，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怎么样？是三位一体的神，对，是三位一体的神。有的人就问了，说圣灵是什么，是吧？圣灵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问错了。圣灵不是神吗？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一个神，是有位格的神，就是啊，有思想、感情、意志的一个英语叫 person， 英语叫 person 就是人，是吧？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圣灵是谁？谁？我想。真的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圣灵啊？我们知道，首先讲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神，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其中的一员一位。我们知道基督教相信一神论，就是啊，主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多神的宗教，有一神的宗教。不过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了一神的宗教胜过了多神的宗教。那基督教相信的神只是神只有一位，但是不过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一位神，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英语它就是分，它这个中国词翻译成叫位格，实际上就是三个不同的人 three different persons， 圣父、圣子、圣灵。你从这个图上看啊，我们看到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是吧？是神。但是呢又是他们三个又不是一样的，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神的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从这个福音书上你可以看到好多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存在的证据。你在马太福音的3:16-17，耶稣受洗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怎么样？圣灵从天上降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对，这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里同时的出现，同时出现。同样在马太福音的28:最后的时候，耶稣在升天前想给门徒颁布大使命，他吩咐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你知道他在临升天前要他的门徒去施洗，让这些个门徒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是不是啊？在这里也是三位一体，你知道吗？即使再高位的天使，耶稣没说说把他们归于圣父圣子，是吧？天使长米迦勒的名，没有这样，是不是啊？因为所有的天使都是受造物主，但是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只看到在这里的话，这里圣灵属于圣父圣子，是同等的，是同等的。你知道耶稣说啊，我就如果你这样做，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耶稣死啊复活升天之后怎么样，他已经在天上了，现在耶稣在天上，他怎么与我们同在，怎么与我们同在啊？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他在圣灵里面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每个人同在。同样是在啊《哥林多后书》13:14，我们常常啊那最后的祝福都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个祝福的内容也是对三位一体真神的敬拜和称颂，称颂。我们知道对圣父呢我们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万有的源头。对圣子我们也有些认识，我们知道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他做我们的救主，他死后3天后又复活，把永恒的生命指示给我们。那么圣灵到底是谁呢？圣灵到底是谁？在圣经中呢，其实你到处可以看到圣灵的印记，就在啊《创世纪》的，好比是第一章第二节，那就是就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就马上谁出现了？谁先工作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懂了吗？神的灵，你看了，当整个的宇宙在那空虚混沌的时候，首先是神的灵在工作，首先是神的灵在工作。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你怎么信主啊？当你在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之前，谁在你的心中工作？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如果没有圣灵，你不会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记得吗？哥林多前书11:3里说，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在圣经中呢，圣灵有许多的标记，它像风，你可以想，像火，有时候像水，像鸽子，是吧？啊，圣灵呢，在有很多的名称，有的时候称为神的灵，又称为基督的灵，称为耶稣的灵。嗯，我们知道圣灵它是一个为有位格的神，它是一个啊，跟圣父、圣子是独立的，你懂了吧？啊，是就是另一位，懂了吧？是另一位。我们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第三位，他与圣父圣子同享尊荣，同受敬拜。所以圣父圣子所拥有的一切的神性，圣灵怎么样也照样拥有，也照样拥有，因为他是神，他是神。凡是异端呢，他都一般的都不承认圣灵是神的。异端你可以分别出来啊，有的异端呢啊，就是不承认圣子是神，不承认耶稣是神，他就是异端啊。如果一个啊一个啊宗教，他不承认一个基督教的啊一个分支啊，如果他不承认圣灵是神的话，他也是异端。就像耶和华见证会说，他说圣灵是一种动力，一种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死的东西，只是一种力量而已。那么呢，他否认圣灵是神，所以呢，基督教呢就把它列为异端，定为异端。你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个圣灵啊，已经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去了，进入这个人的心里面。你知道吧？ 这个圣灵就已经进，神就借着圣灵进入了你的里面。在这个有人呢，就是甚至的有的在教会历史上人甚至就把这个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他说圣父的时代就是旧约的时代，你看不见圣子的工作，也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你只是看见天父圣母的，是吧？然后呢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成为圣子的时代，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就到了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是新约教会的时代其实呢圣父圣子圣灵是分不开的，是吧？圣父来的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时代可以说就是圣灵工作的时代，圣灵工作的时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下面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15-16-18节，我们先看，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段话呢出现在耶稣的临别赠言里，我们知道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就被人钉死，然后呢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离开他们。我想当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满心忧愁，满心忧愁。耶稣他们已经跟随耶稣3年多，现在耶稣走了，他们就像失去牧人的小羊一样，是吧？谁来照管他们？他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他们完全不知道。但是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无论任何的时候，你心里不要忧愁，即使当你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你只要信神，你只要信耶稣，圣灵就与你同在，是不是？耶稣最后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孤儿的，不是我走了就走了就把你撇下了，神不会这样的，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必到你这里来。他怎么来呢？他怎么来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或者说训诲师。我们看的在英文的翻译里有各种的翻译，就是帮助者、安慰者、劝慰者，懂了吧？个人你都可以想，这里这个他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是吧？在希腊文里这位的宝贵师的意思是给我一样的宝贵师，懂了吗？给我一样的人，就是耶稣是怎么样，这个圣灵也是怎样的，也是怎样的。耶稣知道说没有圣灵门徒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你知道吗？没有圣灵门徒是不可能继续的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没有门徒没有圣灵的话门徒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因为到这时候门徒已经跟随耶稣3年多，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医治了那么多有病的人，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他们看见耶稣平静风浪在水面上走，那时他们在船上都拜他说，哇，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了。你以为他们真的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不是的。他们真的认识耶稣了吗？没有，没有。你知道吧，没有圣灵没有一个人真的认识耶稣。同样是现在是我们每个人是这样，你不要说我经历了很多年，我信了很多年主，如果你的里天没有圣灵的话，你不认识耶稣，你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他们都曾在变相山上看见耶稣在天堂里的荣耀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他们看见摩西伊利亚同这个耶稣一同的显现给耶稣说话，他听见那光明的云彩里出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以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吗？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他们在争论我们谁将来做老大，是不是？如果他们真的认识耶稣的话，他们不会这么做的。 我想想说，如果那天你在那个云彩里，你也看见同样的荣耀的异象，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呢？你觉得可能会改变是吧？如果没有圣灵，你也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他们都曾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站在那个坟墓前，向这个坟墓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了四天、那已经发臭了的拉撒路，就从坟墓里手脚裹着白布，是吧？都能出来了。他们亲自看见了耶稣让这个死人复活。你以为他们真的认识耶稣了吗？没有，没有。真的神迹不能改变人。有人可能经历了很多神在他身上神奇的事情，如果圣灵不在他心上动工，他依然不认识神。这是我们看得非常明白。有的人是这样，你看到神在他身上很多的工作啊，一步的引导他，可是他没有圣灵，他一切的经历都是用了夸耀的资本，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真的认识神。你怎么说这些个门徒没有认识神、啊、你就从下边就看着，当耶稣啊过了一天就被抓起来了，他们都逃跑了。如果他们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会不会逃跑啊？当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三次否认他的主，你知道他以前亲自的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撇弃了他。当耶稣死了的时候，他们又说：“啊，我们以为他是弥赛亚，我们以为是他。”可是现在他死掉了，是不是？你记得吗？到以马忤斯的两个人都这么说。所以说，啊，他们忘记了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他们忘记了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没有圣灵，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圣灵，耶稣所说的圣经的一切的话不会改变你的心，不会改变你的心。你知道当耶稣谈到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我将来我马上就要去钉十字架被死。”他们不知道说的什么，你知道吗？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就像我们似的，有时候听了很久，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真的，我也是这样，一开始几年听到，耳朵是听见字就去了，不知道说的什么，字都得明白，意思不明白。为什么呀？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当耶稣说他复活的时候，没有门徒，没有一个人明白他说的什么，因为没有圣灵，人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耳朵是聋的。所以说圣经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什么？乃是靠神的圣灵。他们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疾病，那是耶稣的势力，那是耶稣的能力。他们看见了耶稣彰显了他的能力，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权柄，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但是这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没有使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得到改变。所以即使今天也是这样，神迹不能改变任何一个人。我们不是需要看更多的神迹，乃是需要得着圣灵，乃是得着圣灵。你知道没有圣灵要想跟随耶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没有圣灵你是不会爱耶稣的，你知道吗？出于肉体的爱是不会维持多久的。不管你信主的时候多么的火热啊啊，你觉得对神的感恩多么深，如果你的里面没有圣灵，过不了多久你早晚就会跟着世人跑到世界里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连耶稣最亲近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都抛弃了他，难道你比他们还强吗？ 你知道，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圣灵，没有人会再跟随他，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我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在基督教在耶稣死了之后几个月之后，就会永远的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你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耶稣的名字，因为他2000年死了，是吧？很多人说他死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他流了血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看不见耶稣原来是为我的罪而死。你知道吗？即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以后，他们都重操旧业，跟着彼得的嘛下海了。没有圣灵，即使你看见复活的耶稣的荣耀也没有用，你还是会跟着世人下海打鱼去。他们把耶稣给他们的托付完全的忘掉了。如果连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了他，那些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的人，他怎么会跟从他？所以说耶稣只是在外面是不够的，我们里面必须有什么？必须有耶稣。耶稣必须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就是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在临别的话里，耶稣说他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赐下来。他其实好多的话，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其实说什么？他说不是明白一切的真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什么今天什么都不明白吗？你只要得着圣灵，你一切都会明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要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么反正复去的问问题，那么反正复去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进入到圣灵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没有问题了。你看，就像你像彼得他们哈，他们跟着耶稣跟了3年半啊，天天跟着他，见到他做那么的事，他都没有认识耶稣。你知道，等到耶稣复活，等到耶稣复活再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以后，彼得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你看他一次的讲到那么3000人悔改啊！你知道他讲到他引经据典，你看到了吧？你看看这个耶稣，这个彼得在五旬节那里讲到，忽然之间什么都明白了。是谁给他启示？圣灵给他的启示。圣灵给他的启示。所以如果耶稣只是在你的外面是没有用的，耶稣必须进入到你的里面，圣灵必须进入到你的里面，就是耶稣的灵要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为他后边还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原文没有住，没有住，就是在你的里面。其实我们看，首先说他神，首先是圣灵常与你们同在。其实说白了，在你得救之前，圣灵就已经与你同在了。你信或者不信，这是另外事。因为只有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你才能够愿意来到教会。你给那些没有圣灵引导的人，你给他声音来教会，你把他拉到这儿，让他坐在这儿都没用的，他会都会出去的。只有圣灵感到他要在这里，要听听到底是什么回事，懂了吧？只有圣灵能让人知道什么是罪，这个是更重要的。如果没有圣灵，还能是信主了，你说你带着他祷告说啊，主啊，我是个罪人，他不要说，懂了吧？我为什么是罪人？懂了吧？我来信耶稣为了得好处的，我不要承认我是罪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罪人，你就不需要耶稣。真的，在这第一步，很多人跨不过去。除非圣灵，当一个人，一个再好的人，如果他在圣灵里面， 圣灵光照他，他会看你的里面的罪全是罪。一个再坏的人，他没有圣灵，你跟他说你是罪人，他也不会承认，他也不会承认。圣灵让人治罪，圣灵把人们带向耶稣，爱耶稣。只有你有圣灵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这话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在你的生命成为现实。它向你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你知道，我读了神的话，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很多人问的问题，我都不会问，我根本都没有想的那个。我是完全的确信神的话。当我怀疑的时候，你就怀疑你自己吧，不要怀疑神。真的这样，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圣灵让我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当你反驳神的话的时候，在你的里面就有那个悖逆的灵在里面。不认罪啊，我是认什么？认你就是一直在悖逆主的话。很多人一读圣经，好多的问题出来了。你知道它的里头有个灵。是圣灵能够把你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看见耶稣他走上十字架不是2000年的事情，今天我们都可以，圣灵都可以借着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不管我们多么自义，不管我信主多么时间长多么长久，不管我是5代的基督徒，10代的基督徒，也不管我为神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你只要一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你马上你的心就忏悔了。你知道一个老弟兄，他进了监狱了，他受折腾了，还太痛苦了，你懂吗？我很难讲很多细节。你知道他在那里一直都非常痛苦他那个人家逼着他去做一些事情当他在这个狱中走着，担着很重的担子，200多斤走的时候，突然耶稣站在前面，血淋淋的在站在前面。你知道吗？他一下子就跪在那儿了，一下跪在那儿，他所心中所有的怨言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他觉得耶稣，你为我钉死十字架，真的，尽管我在监狱里，尽管我受着个人的折磨，但是主，你给我受的，你相对于你的苦难来说，我的苦难算个什么？哇！他就马上就抬起这些200斤重的东西，一直往走了好多里回家，在路上下着雨，一直滑跤，每一次滑跤摔倒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洗了起来，你懂了吧？耶稣为他死，为我们每个人死，再不是经圣经上的一句话，而是在我的生命中是现实的，是现实的。如果没有圣灵，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耶稣说他要与你同在，他要与你同在。然后另一句说，耶稣说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当你真正的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圣灵就进入到你的里面。门徒是什么时候得着圣灵的呢？门徒得着圣灵不是在五旬节的得着圣灵，门徒得着圣灵，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得着了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能力。耶稣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时候他得的是能力。他们什么时候得着圣灵呢？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当耶稣死了再复活的时候，他们真正的看见复活的耶稣，知道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耶稣说我死了以后将来活过来。当他们真正的信的时候，你要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从那一刻你就重生了，你就得救了。门徒也是在那一刻重生得救的。当他们接受，他们真正的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他们已经重生了。那个时候圣灵已经进入他的里面，充满在他们里面。 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那一刻真正的相信，不是头脑上的相信，而是你从内心里真的知道耶稣为我的罪而死，我真今天真正的相信他，我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当我来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死亡不是我的尽头，死亡是我进入到另一个美好生命的序幕。其实永生现在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开始了。每个人都会要死的，但是真正信主的人他不害怕死亡。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耶稣借着圣灵赐给你这个永恒的生命才跟你到永恒。我们很多人都是抓世界上的垃圾，我们错过了更美好的恩典，更美好的恩典。你知道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住在你里面，他就住在你里面，耶稣是他叫永远与你同在，是吧？永远你同在，这个圣灵一旦住进来，他再也不走了，他不会离开你的，他要永远与你同在。即使将来你到了天堂，你死了以后，其实圣灵那个永远不是说你到死的那一刻就停止了，不是，超越了死亡，圣灵怎么样依然与你同在。因为你死了以后圣灵就不存在了，不是的，永远与你同在，即使在你复活的身体里，他仍然在你的里面，永远的在你里面。你知道吗？从今天我信主以后，我一直到永恒里，我都不是孤单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的里面有圣灵，有圣灵。圣经说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将来我们得基业得永生的凭据。当你有了圣灵的时候，你知道吧，神当你进入到天堂的门口，一看见你有圣灵，这个天国让你进去的，是不是？而且你凭着这个圣灵的这个凭据，你可以承受永生，承受神给你的永远的福分。当你有圣灵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确据。如果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你说你死了将来能复活吗？他不敢说的，因为他不会说的，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他没有圣灵他就不会有确据。我不知道你对你的永生有确据吗？如果你只要真的说我知道我里面我真的永生，那么圣灵，那是圣灵告诉你给你的确据，圣灵的确据。当你有了圣灵，你对永生是有把握的，是有把握的。所以耶稣说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里面，实际上也是要住在里面。你要从那一看，从23节，耶稣会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与他同住。你知道，自从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时候，那神是与亚当夏娃同在的。当人违背神，当始祖犯罪的时候，什么？神就离开他们了，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他们就陷在死亡当中。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人与神的隔阂就怎么样？就消失了。我们人可以来到神的里面，神怎么样？也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耶稣在20节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在里面，你们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每个真正的信主里的里面都是有圣灵的同在， 格林的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就是圣灵的殿吗？你知道神啊，巴不得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就是 住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人很多人，我们的心里都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我们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圣灵没办法住进来。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用耶稣的血洗进来，从此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是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来荣耀神。所以说耶稣说，我要到你这儿来。他怎么样到我们这儿来？就是借着他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怎么能够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每天与我们同在。从此这个外在的基督就成我们里面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基督。你知道吧，当我们有时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圣灵的充满，是吧？圣灵的浇灌，其实我们感觉的是神的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其实你说真正的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已经住在你里面。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其实都是啊，那些个啊，像士师们，他们是圣灵大大的感动们，他们都是得着的神的能力，他们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你知道吗？像参孙，你看了吗？参孙他虽然圣灵是降临到他的身上，是吧，他就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没有属神的生命，他肉体还是那个老原来的肉体，那个人，懂了吧？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圣灵在里面，我们都是有神生命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经历圣灵的能力。可以说圣灵是啊，所有的啊圣灵论呢是基督的教的教义中被很啊被忽略的一个学科，可以说，那好吧。其实我们基督的教会也常常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位格完全的不清楚。你知道，我们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想成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我们的生命要想结出圣灵的果子，要想过一种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活，那个都是圣灵的果子。没有圣灵，你结不出这样果子来的。所以，认识圣灵是我们的每个基督徒成长必经的路。今天我们的教会死气沉沉，主要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主要是我们做传道人的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说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能够来求神来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其实耶稣在这个啊他的临命箴言里，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到十一节那里还说了别的话，我们再继续看一点。说耶稣说我去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啊十一节，耶稣说，我去是因为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懂了吧？只有耶稣走了以后，然后他才会让圣灵怎么样再差遣下来，说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让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没有圣灵，你不会相信耶稣的，甚至你不认识耶稣的，即使你认识他，也不会在头脑中认识他，你不会在灵里认识他。只有灵里对耶稣的认识才是那个真认识。神让我们信他呀，绝对不是让你的头脑信。没有圣灵，你甚至不明白圣经，你可以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那都是知识，对你没有用的知识，叫你自高自大。哇，我知道圣经多少知识，对你的灵性毫无帮助。你知道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就是对圣经那么的熟悉，可是就是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没有圣灵，我们刚才说了，没有圣灵，连跟随他三年多的这门徒都不认识他，都不认识耶稣。没有圣灵，我们甚至看不见我自己的罪，看不见的罪。我有什么罪？别人一说你有罪是罪人，我什么罪？我们看不见怀恨是罪，怀恨算什么罪？他得罪我，恨他我来不及呢。都没有圣灵，一切都看着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别人伤害了我，我从来看不见我对别人的伤害。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别人所做的、你们做的都是错的，所以他心里就常常不平衡，心里怀恨，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犯罪，正在罪中。有时候我们受到了伤害，不愿饶恕也是罪。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的心里你知道该饶恕，可是你心里就是转不过来，就是不肯饶恕，就是不肯饶恕。只有当圣灵进入了一个人的心里，他才看见自己的罪孽，他巴不得去饶恕别人，好让他自己经历神的赦免，好让他能够得到圣灵的力量去饶恕人。没有圣灵，我们看不见谎言是罪；没有圣灵，我们看不见欺骗是罪。你知道吗？最近看一个视频，一个美国的弟兄，哇，他讲了很多的人生的经历的苦难，你知道吧？他的父亲对他特别不好，你知道吧？就在他结婚的前一天，他妈妈把他领到一个饭馆里，告诉他，他亲生的爸爸原来是另一个人。他马上意识到，哇，我人生的一半都是谎言呐、啊，你懂吗？没有圣灵，我们不知道淫乱是罪。虽然信主，我们还是去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仍然能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我们仍然上网上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只是觉得在人前觉得不好看，懂了吧？觉得不好看，只是不叫人看见的事了。我看没人知道，只要没人知道就可以。啊，即使被人发现了，哎，觉得也不会自己，啊，就忏悔，只是觉得运气不好，下次学得更隐秘、更狡猾，罪更深。你说在国外有个教会，啊，里面呢有100多个年轻人，圣灵指出来，只有2个人是圣洁的，其余的都活在淫乱当中。在这个末世，我们看到罪恶的泛滥，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澳洲，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跟情欲挣扎，跟罪挣扎。没有圣灵，你绝对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你只有得着了圣灵，你才能得着圣灵的能力去过得胜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必须圣洁，因为人不圣洁，你不能见到主的面。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主30多年了，我还去不了天堂，我圣灵没在你里面，你去不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渴望能够得着圣灵，得着圣灵的能力，过一种得胜的生活。你是不是希望能够啊，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来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生活？真的，你受了洗了，当你受洗的时候，你领受了圣灵没有？领受了圣灵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真的，我劝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们，真的要信主。就像啊，约彼得在《使徒行传》2:38-39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所以说，你还如果还没有得着圣灵，我们祷告求神把圣灵赐给你。其实在以弗所书5:16-18那里是要求我们每个人，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现在没有得着呢？ 是因为圣经说因为你们不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说我们要啊，每个弟兄怎么要求圣灵来进入到你的心中。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一直的讲圣灵。我希望这几个星期里，每个弟兄姊妹常常的自己跟你说：圣灵啊，我需要你，我渴慕你，我求你来进入到我的心里，进入到我的生命，用你的灵来充满我。每天没事的时候来重复这句话。你要想真正的得着圣灵啊，有一个事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一关。我们的里头好多的罪，好多罪，必须把这罪都完全倒空出来。只有你倒空多少，神他的圣灵就充满你多少。如果你完全的倒空，圣灵怎么样就完全的给你充满。你知道宋山姐，你知道吗？他一天晚上，他在重生的那晚前那晚上，你知道吗？他自己想一个罪的一个罪的写，他写了整个的大账，69个罪。等他真正的把69个罪认完了，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得着圣灵的能力，在中国各地传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的充满，首先要倒空自己的罪，好让圣灵充满你。好，我们下面唱一首歌，叫圣灵啊，求你来。